这里是农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7月12号，公元2007年8月2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新德里藏人为西藏活动人士举行欢迎仪式，美国藏人举办文化节宣传西藏问题，记者无国界组织谴责中国政府加紧控制网络，中国抵制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运行规章。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星斗吉发来消息：新德里流亡藏人聚集在曼珠赤拉西藏流亡社区，为在新德里进行无限期绝食活动的14名藏人康复归来和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前进行抗议而遭到印度警方逮捕的9名藏人获释归来，先后举行了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当地流亡藏人通过献哈达以及捐款等方式，表达了对绝食活动者为西藏国家和民族事业的献身精神的赞扬和敬佩。西藏青年会宣传项目负责人敦珠多吉向民众发表讲话时，高度赞扬了14名藏人为西藏国家和民族事业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并指出西藏青年会以这次活动作为出发点，着眼未来将开展更有效、规模更庞大的宣传西藏问题活动。一位参加绝食的藏人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受到民众的热情迎接和赞扬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这表明了全体藏人对西藏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注。活动人士呼吁境内外藏人今后在西藏自由斗争事业上开展更多具有实际效应的活动。参加绝食活动的次仁诺宗也向本台表示，他目前身体恢复很好，即使死了也不后悔参加这个活动。他说，曾在1998年展开绝食活动时，他没有得到机会参加活动，这次拥有这样的机会感到无比高兴，因此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家和民族事业上用实际行动做出更多的贡献。14名绝食者向中国政府提出有关透露监禁长达10多年至今下落不明的第11世班禅喇嘛的现况，以及用事实来证明西藏铁路给藏人带来的利益等5点要求，并从3月8号开始在新德里展开了无限期绝食活动。在绝食期间，由于在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为首的知名人士提出要求停止绝食活动的呼吁下，本月9号绝食活动在进入第33天时才及时宣告结束。当时危在旦夕的绝食者被送入医院接受救治。参加绝食活动的14名藏人当中，来自西京仰望了西藏流亡社区的尼玛次仁不幸罹患肺结核病。此外，印度南部哲蓬斯僧人格勒贾佐在经过手术后才得以挽救。另外，在本周四23号，新德里藏人也对从新德里迪哈监狱中获释归来的9名藏人举行了欢迎仪式。他们是由于在本月9号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周年这一天，当新德里20000名流亡藏人的大游行活动结束之后，试图闯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抗议而遭到印度警方的逮捕，并关押在迪哈监狱中共计2个星期。当时还有另外1名藏人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山上涂上细油试图自焚时遭到了印度警方的逮捕。由于他的自杀性行为触犯了印度相关法律，因此需要等待法院的审案。目前在这一方面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农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藏人举办文化节宣传西藏问题，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在美国华盛顿州西藏协会的组织下，当地藏人从今天星期六开始在西雅图市中心举办为期两天的第十二届西藏文化节，向美国民众宣传西藏文化与现状。美国华盛顿州西藏协会会长扎西南杰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在美国西雅图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室的支持下，移居在当地的各民族代表每年向当地民众介绍和宣传各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因此居住在西雅图的流亡藏人从今天星期六开始在西雅图市中心举办第十二届西藏文化节，来展示西藏文化的同时，还向民众宣传西藏问题。扎西南杰表示，举办西藏文化节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表演西藏三区传统歌舞和播放西藏影片，以及举办图片展览等形式，向美国民众介绍西藏人民的艰难处境和西藏独特的文化与传统习俗。扎西南杰继续表示，这次美国华盛顿西藏协会举办的第十二届西雅图西藏文化节受到纽约与新泽西西藏散曲歌舞团和西雅图年轻唐古拉歌舞团以及加拿大西藏协会表演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五月十二点，在十六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挪威西藏之声的节目。记者无国界组织谴责中国政府加紧控制网络。下面请听第二集的报道。
美国互联网公司雅虎和微软昨天星期五承认，他们已经签署中国近期出台的博客服务自律公约，而这项公约是帮助中国控制网络异议人士的言论自由权。记者无国界组织对此谴责中国政府企图利用国际互联网公司对网络进一步采取控制手段。根据法新社北京消息，中国互联网协会本周一在北京正式发布博客服务自律公约，并组织多家国际知名博客服务提供商联合签署该公约。雅虎等国际互联网公司签署了所谓的保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政治准则，这些公司保证在中国开展博客业务时遵守中国法律，不发表非法或者错误信息。此外，这些准则还要求国际互联网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博客的身份。人权组织批评雅虎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信息，导致一名中国异议人士被捕并入狱十年。上个星期，一名43岁的网民因在网页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被判刑四年。总部设立在法国首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谴责国际互联网公司签署这类政治准则协议的行为，并指出这些做法将给中国博客带来严重的后果，同时意味着匿名博客的结束。新出台的自律公约要求提供博客服务公司在与客户签订的协议中要包括鼓励博客用户实行实名注册，注册信息应当包括用户真实姓名、通信地址、联系电话、邮箱等，并且要对跟帖内容有管理权限，应当对跟帖进行有效管理，应当删除违法和不良跟帖信息。记者无国界组织本周四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对网络的进一步封锁。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再次强迫互联网公司对敏感话题博客注册和博客内容进行过滤监控，这是在中共十七大前当局对自由信息的新一轮打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五月十二点，在十六米频道17.560千赫左右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国抵制通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运行规章，详细情况请听第二集的报道。
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本周一在日内瓦就该理事会的运行规则进行最后一次讨论。按照联合国大会的决定，人权理事会必须在本周一国际标准时间晚上10点之前通过有关人权理事会的运行规则。 由于来自中国方面的反对，会议在本周一上午停会，到国际标准时间下午一点还没有复会消息。根据与会的外交官透露，47个参加会议的国家就调查各国违反人权现象的12名联合国专家意见分歧。中国方面要求修改上周日由人权理事会主席墨西哥代表推出的规章条文，而人权理事会主席事先声明该条文不能进行任何修改。据报道，中国方面要求在针对联合国各成员国人权问题上采用2/3的多数投票制，而目前公布的条文规则则需要采取超过50%的多数投票制。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听由达拉喇嘛讲述江亚仁先中译的菩提正论道。
因为我们一旦有了意识之后，不去刻意治对除或是对治烦恼的话，烦恼是自然产生的。所以这个烦恼要怎么样去拿掉呢？就像我们先以外在的这个物质来去做比喻的话，我们生病的时候有病菌嘛，那为了拿掉这样一个病菌，所以我们会服药，透过服药让我们产生对抗的这种力量，后来再去对治这种的病菌，那病菌消灭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所谓的真正得到了康复的这个作用嘛。所以同样的，这是一个色法，一个色体的东西，色体的对治是要由色体来去做这种的对抗也好，或者是对治，才有办法去消灭不要的这一个色法的。同样的，三毒的烦恼是一种意识，所谓的意识呢，是一种唯名唯智的一个体性。如何要去去除三毒烦恼的话，没有办法从色法去获得这种的对治力，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从唯名唯智同样体性的一个元素当中，而去获得了这种的对治力。所以我们现在来分析这个三毒烦恼的话，我们知道说烦恼可以分见烦恼还有非见烦恼两者。那像三毒来讲的话，贪心还有嗔心，这是属于非见的烦恼。那见烦恼呢，就是痴心呢。那这个痴心不是说单纯的不知道的这种愚痴而已，因为愚痴也可以分两者，一个呢是很单纯的我不知道或者是不清楚的这种愚痴，那这种的愚痴没有很大的危险性，会带来危险的，会带来副作用的。真正麻烦的这种愚痴是什么呢？颠倒执着的愚痴，也就是与实际状况完全不吻合的这种颠倒的执着。那这种颠倒执着呢，我们也把它称为叫做颠倒智慧。为什么把它取名为智慧的原因，是因为透过他的观察，透过他的判断，会产生一种决定的一个作用存在，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颠倒慧。因为他所执取的与实际的状况不吻合的缘故，所以我们称为叫颠倒慧。一切的非见烦恼最主要是来自于见烦恼的基础情况下才会产生。见烦恼又不只是单纯的不了解的痴心，而是由实际状况完全不吻合的情况下而产生的颠倒执着而去产生的。所以要消除烦恼的唯一方法是什么？了解实际的状况。我们要升起了解实际状况的智慧，这样才有办法去真正对治不了解实际状况甚至于颠倒的执着的这种见烦恼，我们才有办法断除啊。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同时间内具有原同一个境产生两者完全不同的执着的心，这是不可能有的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要消灭烦恼必须要升起智慧呢？因为一切的烦恼最主要是来自于见烦恼，见烦恼来自于对实际状况的不认知，甚至于对实际状况的完全错误的认知或者是颠倒的认知。
以上听到的是达拉喇嘛讲述江亚仁先中译的菩提正论道，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